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表示，海洋自由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将会以国际法为准则，一如既往地维护海洋自由。美国国防部负责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和国际海洋政策的副助理部长拉塞特7号在美国国防新闻网站上刊登的维护海洋自由文章中指出，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维护海洋自由向来都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且海洋自由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拉塞特说，海洋自由包括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海空使用权利，并没有海岸线的国家也可以享用的。在澳中关系日渐紧张之际，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二再对澳大利亚公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前往中国旅行会面临被任意羁押的风险。澳大利亚外交部是在更新其旅游劝告告示时发出这个警告的。该警告还表示，中国当局已经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拘捕了一些外国人。澳大利亚政府先前已经警告过他们的公民，考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情况避免国际旅行。星期二的更新旅游劝告告示对到中国旅行的整体警告水平未有提升。几日之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都向澳大利亚人发出警告，说中国在香港推行引起争议的港版国安法，他们到中国旅行可能会触犯该法。中国新设的在香港国安机构星期三正式揭牌，成为大陆国安人员可以公开在香港执法的第一步。北京驻港国安公署是在严厉的香港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随即成立的，它的总部临时设在铜锣湾的维景酒店，从那里可以俯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法新社记者报道说，香港政府和警方官员星期三早上参加揭牌仪式，酒店外挂上中国国徽，升起五星红旗。警察封锁酒店周围的道路，并用注满水的路障将酒店包围起来。北京上个礼拜对香港实施的新的国安法，目的是要针对颠覆分裂国家恐怖主义与境外勾结的活动。美国星期二表示，中国持续阻挠美国人前往西藏，造成双边待遇不对等，因此将会对中国相关官员施加签证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幸的是北京继续系统性地阻止美国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记者和游客前往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而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公民则享有更多进入美国的机会。蓬佩奥将签证限制针对实质性参与将外国人排除在西藏地区之外的中国官员。随着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升级，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签证制裁。较早前的签证限制涉及到北京在香港推出国安法，以及中共对约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监禁。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辛格就美国和欧洲如何去应对中国构成的全球经济挑战发表睇法。辛格称，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及其不受信任的供应商等问题均带来重大风险。辛格在星期二7月7号表示，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之一，我们对中国的共同态度不单影响到我们的公民，也都影响到其他经济命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国家的人民。辛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意图不单止威胁到商业，还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最高法院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二晚间说，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上个月曾经跌倒撞伤额头，并出于谨慎而入院一晚。这名发言人在电邮发出的声明中说，罗伯茨大法官6月21号在屋企附近行走锻炼的时候跌倒，原因可能是脱水导致轻微头晕，他额头受伤之后需要缝针，为保险起见而入院，第二日朝头早就出院。现年65岁的罗伯茨大法官在1993年和2007年曾经有两次癫痫发作，但声明话会诊的医生呢次排除了呢一种可能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唔使向公众报告个人健康状况。这个消息是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的。该报记者称，有人在马里兰州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看到大法官头部流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失业率下降之下的美国，同时新冠病毒的疫情就出现了增加。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中国当局忧虑政权安全，设立政治安全警察领导机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的709大抓捕五周年，在香港举行了网上纪念，各界关注港版国安法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中国的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事件五周年，至今仍然有受害人被困监狱里面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星期二晚就举行了全球网络纪念活动，邀请了国际学者、律师以及社运人士和中国人权律师共同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的维权运动前景等等的议题。与会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说，港版国安法在上个礼拜二的深夜正式实施之后，香港的人权律师都感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和中国的维权律师越来越接近，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出现港版709事件。多名国际学者亦呼吁关注香港的人权和法治状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发生在2015年7月9号。中国公安当局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超过100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他们的亲属，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非牟利机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表示，今年七月是709大抓捕五周年，王全章律师终于被释放和家人团聚，但是仍然有受害人困于牢狱之中。已经被释放出来的人权律师还有新生代的律师，现在正是面对中共政权不断变更的打压招数。关注组认为，虽然打压看似变得温和，但是其实只是温水煮青蛙，规模一直没有变细，只是变为更加多利用行政手段，并且迫使酷刑受害人不能够透露被酷刑的细节，以避过好似709大抓捕的时候的国际社会严厉谴责。去年12月更加是在厦门会议之后发生了新一轮对人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打压。为了纪念709大抓捕五周年，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香港时间星期二，即是7月7号晚，举行全球网络纪念活动和第四届人权律师节，邀请国际学者、律师和社运人士和中国人权律师共同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维权运动的前景等的议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二，即是6月30号朝头早通过港版国安法，虽然整个法案是针对香港，但是香港700多万人对于法案的内容完全不知情，到了当日晚上10点45分左右才在网络上公布中文版的内容，即是7月1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前一个多钟头，香港人才看到法案的内容。他认为这个是北京有意的做法。
我们觉得这是有意的， 这个北京用勾压欺凌的手法来对我们香港，正如他们说要震慑香港人。
何俊仁说他们觉得这个是有意的，这个是北京用高压欺凌的手法来对香港，正如他们说要震慑香港人。何俊仁表示，香港的人权律师和很多从政的律师都感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和中国的维权律师越来越接近，不久将来可能出现港版709事件。
各位朋友，现在在中共暴政之下，709当时的全方位的打压会不断的发生，而在香港这个港版系的709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何俊仁说，各位朋友，现在在中共的暴政之下，709方式的全方位打压会不断地发生，而在香港这个港版式709也都可能在不久将来会出现。本身是執業律師的何俊仁表示，他本人正是面對四項控罪，都是有關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和今年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當局指控他煽惑、組織、參與非法集結等的罪名。他覺得這個只是一個開始，將來他自己和其他社運人士可能會面對煽動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等的罪名，好可能同中国维权律师一样，面对判刑、入狱甚至停牌，可能永久不能够执业，要加入中国律师后俱乐部。何俊仁强调，他不会放弃抗争，不过他坦言在中共的震慑之下，香港已经出现普遍的自我审查，包括从政人士、舆论界以至网上的 KOL， 即是网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现在都要检视怎样可以维持下去，将来可能要作出很多的调整，但是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利用香港仲有的自由和中国大陆以至世界各地的维权律师和各界人士共同奋斗。
现在这个北京已经画下很多的红线进去啊，而且一方面给我们压力，另外一方面在内地一样。
何俊仁说，现在北京已经划下很多的红线禁区，一方面给他们压力，另一方面同中国内地一样，一些红线禁区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何俊仁可以话俾大家听，佢哋嘅一啲理念、一啲嘅原则系唔会改变。最简单嚟讲，如果北京要以言入罪，佢哋肯定唔会接受。何俊仁表示，佢担任副主席嘅香港支联会有两个重要嘅口号，就系、是、争取平反六四同埋结束一党专政。佢强调支联会绝对唔会放弃呢一啲诉求同埋目标，就算佢哋可能会面对国安法嘅控罪，仍然会继续公开叫呢啲口号。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发言嘅时候表示，他经历过709事件，有很深刻的感触。他和很多在中国大陆抗争的人权律师，对于国际社会、非牟利组织，即是 NGO 的关注非常感谢，包括精神上得到的鼓励，而且个人亦都得到实际的保护。
我个人在709当中，在尤其是在2017年的三月份，那个时候，
陈建刚话，佢个人喺709当中，尤其系喺2017年嘅三月份嗰、那个时候，因为酷刑不录嘅事情非常紧张，当时中共几乎马上就要捉佢，就系、是、因为铺天盖地好似海潮一样嘅海外媒体嘅关注，所以先至让佢免去咗牢狱之灾。对于其他人，他个人的感受就是国际社会的关注报道就是对每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种保护。陈建刚表示，过去一年在北京被逼迫， 包括对佢嘅屋企人同埋两个细路仔嘅威胁，断咗佢哋喺北京以至中国所有嘅生路。佢去年能够逃到美国，系要感谢对华援助协会同埋人道中国等组织嘅帮助。陈建刚表示，目前世界都在关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的情况。他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在自由世界有一种习惯，就是按照法律的眼光去审视法律，因为这个是文明世界的规律，法律就是文字组成的，要按照法律的规则去审视。陈建刚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法律一啲都不适用文明世界的规则，他呼吁世人一定要跳出旧有的眼光。
这部法律从本质上来说真的上不了法律，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没有什么法律，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暴力统治。
陈建刚话：呢一部法律即系港版国安法，从本质上嚟讲，真系算唔上法律，因为喺共产党统治之下，冇乜嘢法律，佢哋就系一个暴力统治为根基、为原则。咁样而家呢一种暴力统治嘅大恐怖又推进到香港。他看到这部法律的时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现在中共已经可以光明正大地将他们的权力推进到香港。陈建刚强调，中共的法律是对文明世界的欺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已经写进中国宪法，但是保障人权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审讯，不得使用酷刑等，都只是欺骗文明世界。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只是用来镇压香港人。东京大学教授亚古智子发言表示，他曾经在香港留学，1996至2000年在香港大学学习，对于今日的香港要实施港版国安法，他感到非常心痛和难过。亚古智子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和香港政府继续拘捕很多社运人士，包括许志永和香港很多的年轻人。他认为北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实行港版国安法，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之下，世界面临重大的转变，中国希望以有利的方式领导未来的世界。
中国的经济中长正在放缓，失业和破产在增加。我好久没有去中国，但是我听很多朋友说好像是非常不稳定的。
亚古智子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失业和破产正在增加。他好久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听到很多朋友说社会好像是非常之不稳定，共产党政府希望避免人民的不满，中国有一种危机感，香港作为民主化的基准也都可能会影响中国大陆，所以北京赶快去执行国家安全法。亚古智子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结束，警察公开逮捕知识分子和公民，包括何俊仁等等，很多人之后都会被拘捕，而美国也都受到全国各地的社会运动和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等的因素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度也都在度下降，但是日本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很薄弱，日本也都要关注北韩等的问题。中国虽然面对经济放缓等的问题，仍然捉住这样的国际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发言亦都关注香港问题，他表示香港的律师、法律学院的教授和人权支持者，包括何俊仁等，都被拘捕。他希望香港的法律界学者可以领导舆论，国际社会都应该同情和支持香港人的斗争。孔杰荣表示，台湾的支持都非常重要，而国际社会也都在关心台湾的命运。他认为中国的法律界由1949年解放之后一直面对很多问题。
解放后经常发生这个问题，你们已经经过那个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六四，
孔杰荣话：中国解放之后，经常发生呢啲问题，佢哋已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六四，而家新嘅危机。佢好高兴有机会听到今日嘅报告，亦都希望将来可以继续合作。大会颁发两个奖项，包括系首次颁发嘅中国法治与人权贡献奖，由孔杰荣教授得奖。孔杰荣发表得奖感言，表示好想继续执行支持人权嘅合作，亦都非常感谢大会颁发呢个奖项。而第四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嘅得主系许志永律师。人道中国表示，五年前嘅709镇压系一个分水岭，亦都系中国人权律师运动嘅里程碑，显示中国人权律师奋斗嘅力量。许志永系其中一个杰出嘅代表。他一直致力于公民维权运动，追求自由公义和保护公民权利，深信健全法治人权的价值，坚守美好中国的希望。他参与的运动多次受到当局的打压，被拘捕和强加罪名，最近因为参加厦门聚会被追捕，在疫情中四处流亡，最后被拘捕。许志永在疫情中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退位，获得各界关注，表扬他一直以来为人民争取利益，提倡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用他自己的承受去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大力强调所谓政治安全即是政权安全的中国，又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所谓政治安全问题的警察部门领导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的司法喉舌检察日报7月6号说，为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决策部署，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政治安全专项组组长雷东新主持会议并讲话，目前外界并不清楚掌控当今中国的中共当局所谓的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究竟有什么的分野或者区别，亦都不清楚所谓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几时成立，不清楚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是几时成立，亦都不清楚检察日报所讲的近日是指近几日还是近几个月之前。是中国所谓的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问题都属于国家机密，有关事项中共当局通常对中国公众避而不宣，或者只是对中国公众进行马后炮式或无意中透露的宣布。检察日报说，近日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依法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外界不清楚这些本来是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简称国保部门掌管的问题，现在已经划归该专项组掌管，定是该专项组只是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有关部门的一个新的协调领导机构。假如是后者，该专项组或其上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国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是什么的上下级关系，哪一方才是上级，哪一方是下级，定是双方都是平级关系。批评者说，自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已经成为中共各级政权组织用来肆意打击、意义打击批评者的借口。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实际上等同介乎于中共政权及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安全，与中国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无关，甚至是背道而驰。而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观已经践踏声言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检察日报7月6号似乎 无意中透露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近日已经成立的消息时重话，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指出，政治安全攸关国家安危，攸关人民安康、中外抗疫、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无数事实都表明，只有安全的政治环境才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中国国内外很多批评者都指出，近年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强调政治安全，强调全国各行各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都必须无条件听从党中央，也即习近平的号令，不得妄议，并以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名义压制一切中共不喜欢的声音或信息。这种做法为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极大祸害，更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背道而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批评者说，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名义先是隐瞒疫情，同时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武汉大爆发并扩散全中国，进而祸害全世界。在疫情无法掩盖之后，中共当局再行一刀切的防疫措施，导致疫区不计其数的需要治疗的人不能够到外地寻求治疗，只能够死在疫区或者在疫区等死。同时，中共当局继续对内外进行虚假的宣传，导致中国的民国伊朗亦都抱怨中国的宣传是同全世界开令人痛苦的玩笑。在中国国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方面的表现，尤其是中共各级政权领导人不理人民死活或者听从上级命令的做法，都受到很多的批评。提出强烈的公开批评人包括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检察日报7月6号似乎无意透露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近日已经成立的当日，许章润被警察从屋企中拘捕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就业市场连续第二个月改善，美国在六月份增加了480万个工作职位，失业率跌到去 11.1%。咁喺美國國會通過嘅同新冠疫情有關嘅救濟法案，亦即係 CARES Act 嘅一部分咧，即將到期之前咧，咁美國嘅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就出現咗上升。下邊美國之音記者迪亞樂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話：上週四利好嘅就業報告顯示，美國經濟正係從新冠疫情之中反彈。美國僱主在六月份增加了近500万個工作崗位，失業率降至11.1%。美國總統特朗普又說，就業率恢復得非常強勁，美國在一些地區正在挽救險情，效果很好，大家正在跟州長緊密合作，他認為效果很好。美國財政部部長魯欽上個星期向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的時候表示，下一輪經濟援助應該側重於陷入困境的餐館和酒店業。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魯欽說，美國預計任何額外的救濟措施都將會針對那些受到疫情打擊特別嚴重的行業，重點是工作機會，要令到所有美國人重返工作崗位。為了緩解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困難，國會撥款$6,600 億用於薪酬保護計劃，以幫助企業生存和留住員工。薪酬保護計劃在星期二到期，但是參議院批准將其臨時延長至8月8日。救濟法案的另外一項規定，每星期$600的失業救濟金將會在這個月較後時到期。魯欽說，薪酬保護計劃使到數以千萬計的員工不會失去工作，在這些充滿挑戰的月份當中，纾困的款项还帮助了数百万家庭和劳工，某些行业譬如建筑业正是迅速地复苏，而另外一些行业譬如零售业和旅游业就面临着更长远的影响，可能需要额外的救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虽然最近的 經濟數據顯示出一些積極的跡象，但重要的就是要記住最近有超過2000万美國人失業。巴威爾又說，失業率的上升對於低薪勞工、婦女以及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影響尤其嚴重，經濟的發展道路仍然非常不確定，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壓制疫情的成效。在美國很多地區，新冠病例的激增在某些情況之下，包括德克薩斯和佛羅里達在內的至少10个州，6月份新增病例翻了1倍以上。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佛契醫生說，他們現時每日有40000多个新增的病例，如果不改變的話，每日感染增加到100000例，他亦都不會感到驚訝，所以他非常擔心。佛契醫生和其他高級衛生官員警告說，某些人除非改變自己的行為，否則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差。佛契又說，大家已經看到有人經常不戴口罩聚眾，在人群之中穿過，迴避並且不在意大家非常認真地提出的指導方針。如果這樣的話，大家將會繼續遇到很多的麻煩，如果再這樣下去，那些將會有慘痛的後果。由於新感染病例的激增，至少有19个州暫停了重新開放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迪亞樂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消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谴责特朗普总统处理俄罗斯人涉嫌悬赏塔利班杀死美国士兵的指控，这个反映出拜登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批评。其实他两个人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并没有相距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上个星期二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拜登认为这些是总统对情报的被动回应。据报道，俄罗斯人向杀死美国士兵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支付了赏金，特朗普声称他并没有听到有关的情报的汇报，而且报告不可信。拜登說他並不知道或者沒有得到回報的想法是瀆職，如果他了解，如果他得到了簡報而對此就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那個、就是瀆職。拜登是前總統奧巴馬的副總統，他對他所說的特朗普的混亂和危險的外交政策一直持強烈批評的態度。他一月份曾經說過，特朗普將美國置於戰爭的邊緣，當時美國的空襲殺死了一名頂級伊朗將軍，以報復伊朗支持的對伊拉克的美國人的致命的襲擊。拜登說，在他看來未能夠與美國的盟國或者國會進行磋商以及魯莽地無視必然會產生的後果，就是危險的無能。但是在伊朗以非致命性導彈襲擊報復美國駐伊拉克的軍事基地之後，緊張局勢有所緩解，和特朗普依靠单方面行动来对抗美国受到的安全威胁相比，拜登承诺要和民主盟国紧密合作，并且将谈判放在对抗之上，在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军事介入，继续和北韩进行谈判以终止他的核计划，以及对抗中国镇压香港人权的立场等方面，拜登和特朗普比较接近。但是批评者质疑拜登在领导国际应对方面的能力发挥有几有效的作用，因为民主党的左翼反对军事干预，在国内紧迫的挑战方面，拜登将会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失业率上升和国内种族不公正抗议之中面临着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分析师吉塞尔·唐纳利说，他已經簽署並且得到了龐大而有非常廣泛的議程，因此他對美國強有力領導地位進行傳統復興以及對危機進行關鍵性干預的可能性都令到他有些懷疑。拜登很可能會重新加入奧巴馬政府談判達成的伊朗核協議，特朗普退出了該個協議，並且說該協議並不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和伊朗对武装分子的支持。 拜登將再次返回到美國同200多個國家早期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削減汽車工業和工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應對全球的變暖。但是拜登又表示，他不會返回到特朗普拒絕的奧巴馬時代簽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自由貿易協定，除非增加對勞工和美國工作的保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的報導。
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繼上個禮拜五台灣海軍陸戰隊在演習當中發生突擊艇意外翻船，造成三名士官重傷，其中兩個人傷重不治之後，海軍司令部星期一發布調查報告，初步排除了人為和機械因素。這個部隊的政戰主任孫常德說，綜合判斷今次意外的主要原因應該是海象增強、湧浪過高的環境因素所造成，又說環境因素人力無法控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單位防範類似意外再次發生，孫常德亦都表示，台軍下個星期登場的漢光演習聯合登陸作戰仍將按計劃如期執行，不過這一次讓禍的突擊艇向岸登陸的貨目將取消，待未來海軍完成全面評估並強化安全措施後會再次執行。軍事專家表示，這一次翻艇意外突顯台灣在軍事演訓時的半護安全措施不足，是導致落水受傷官兵無法獲得及時搶救上岸的關鍵原因。此外，專家亦指出，從更大的戰略層面來看，台灣年度的漢光演習一再操演登陸這種與台灣防禦作戰目的不符合的科目，亦突顯其不切實際、一場表演的性質。全民智庫團體壯闊台灣協會發起人吳怡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一度面臨裁員的海軍陸戰隊目前的主要任務似乎集中在登陸，但對以防禦作戰為核心的台灣來講，他問要登陸到哪裡去，這個登陸對台澎防衛作戰講白了就是個不切實際的任務。亦曾是特戰隊成員的吳怡龍說，這一次的意外彷彿給了中國的解放軍一個警示和錯誤的示範，千萬不要操突擊艇登陸台灣，因為一個湧浪就可以使任務複雜化，人員傷亡。他還說，兩棲登陸作戰本來就是非常難亦非常危險的任務，既然所有的訓練都有傷亡的風險，台灣軍方就應該比各軍種單位更符合實際戰況的任務來從事訓練。吳怡龍說，萬一中國解放軍突破海空防線試圖登陸台灣本島，以海軍陸戰隊以及所屬步兵而言，他們最重要的任務與平時訓練的重點不應該放在登陸作戰，而是作為台海灘頭戰最前線的國土保衛軍。針對年度的漢光軍演，吳怡龍亦指出，台灣多位退役將領都曾向民意代表反映過，漢光不切實際是一場表演，就連美軍觀察團針對漢光演習在呈給台灣國防部的檢討報告亦曾給過類似的意見，而且基於漢光是一場為了要達成任務的演訓，時時在人員訓練和裝備無法完全到位，因此他說這一次翻艇意外其實還突顯出台灣在軍演和訓練科目上整體設計和戰略思維的更大問題。台灣國防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長蘇子雲亦同意，未來的戰爭形態絕對不再需要近身搏鬥，因此相較於中國的海軍陸戰隊所要採取的奪島登陸攻勢，台灣特戰隊所扮演的角色應該主要放在防禦守勢，因此機動能力的訓練才是重點。蘇子雲說，各國對陸戰隊的訓練模式和強度都有差異，以單次翻艇意外來苛責台灣對海軍陸戰隊的訓練和戰力不如敵軍中國毫無意義，相反的他說，台灣海軍陸戰隊的訓練和裝備類似於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英国的皇家陆战队，而强如美军陆战队都在训练时出现过伤亡，更何况台湾。他说突击艇重约140公斤，却可以再重 1.2 吨，因其船体轻，再重大的优点成为各国军队常用的登陆船体。但因橡胶艇的设计本来就不耐浪，容易翻覆，不适合在风浪大的时候操作，因此为避免在平时操演时产生不必要的伤亡，苏子云建议台湾国防部应取法英美的经验，在演训安全的前提下强化伴护安全机制，亦都就是操演时应设有随行快艇搭载潜水员，一旦橡皮艇翻覆可以马上出动潜水员前往抢救。这个应该是未来台军在操演时避免无谓伤亡最关键的做法。尤其针对这一次翻艇意外所导致三名落水士官的严重伤亡，苏子云说比较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坐在橡胶艇同一侧的他们在落水后就已因某种原因，例如被胶艇中间坚硬的载台被敲晕过去，一旦人员昏厥呈现无意识状态且口鼻入水，无论他们过去受过几严格的训练，救生装备几完备，或当时水域的深浅度如何，都没办法自救挣脱，避免溺毙。根据台湾海军初步的调查报告，上个星期五即7月3日，陆战队99旅共出动8艘突击艇，每艇搭载7名人员，在台南湾高雄左营的桃子园海滩实施向岸突击登陆训练科目，其中距离岸边约160公尺，深度疑似只有 1.5 公尺的两艘胶艇因海象骤变，包括风速由10节突然变大到13节，且瞬间涌浪过大，遭后方激浪推挤等因素，因而导致胶艇左右翻覆。当时一共有14人落水，其中11人自行游泳上岸，其中1人轻伤。事发半小时后，岸上人员发现漂浮在离岸约20公尺的陈志荣上士及阿马勒中士，随即救上岸送医急救。至于最后一位救起的蔡博宇上兵，是在事发约 1.5 小时后才经反潜直升机发现踪迹，并引导救护艇前往救起。受重伤3人都坐在橡胶艇的左侧，翻覆后的受伤原因亦都是吸入性枪伤，亦即因肺部进水导致肺泡无法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到各器官，使脑部缺氧造成昏迷，送院后都施以叶黑膜急救，但蔡博宇、陈志荣已经在星期日7月5日分别不治身亡。至于一度与死神拔河的阿马勒中士，目前已经可以自主呼吸。海军表示，参与操演的人员都已经完成游泳训练、武装筹度训练、操舟和覆舟训练，以及全员全装舟波训练等合格签证，而且已经是第5次在原地原班人员操演相同的训练。至于操演前所有的海象都符合标准，而且突击艇及操舟机都经由2栖经手大队完成检验鉴定，状况均正常，因此海军已排除人为和机械的小因因素。军方初步排除殉职官兵被突击艇撞击或被突击艇覆盖而无法挣脱的可能性。陆指部副指挥官马群超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殉职官兵可能是落水后遭枪伤。至于是否被枪昏了，他表示确切小因仍待检查作进一步厘清。另外在救生装备上，马群超指出，事后调查小组查证获救官兵，确认官兵都已经在登艇前将救生衣吹气1/2，亦确保救生衣以及气瓶都正常运作，而且弹背心的2个坑弹板都有一定浮力，如果人员意识清楚且正常操作，海象再恶劣亦不致影响逃生。至于海军校准部战技训练中心圣杨少校疑似因意外自责而选择自杀一事，海军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单位侦查，并由检调单位在调查完成后一并说明其确切的死亡原因。 虽然天后海象因素导致呢一次嘅翻艇意外，更进一步造成海军陆战队队员嘅伤亡，但亦凸显出台湾周边海域嘅海象喺风、波、潮、流等变化上嘅难以预测。这个亦相当程度形成台湾在防务安全上的天然屏障。若中国解放军若不识水性，要渡海攻台仍然有相当的难度。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台湾和中国军力失衡本来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事，因此四周环海本来就是台湾可以利用很重要的优势。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不对称战争中战场管理之所以重要之处。他说，除了海象险峻，台湾周边海岸设置有非常多的消波块，这个对登陆部队而言亦都是另一重很难克服的环境。因此作为海洋国家的台湾仍然有不少天然屏障可以利用，来抵御中国解放军的攻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7月6号以大胆直言鼓吹中国应该加入文明国家行列实行宪政而著称的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中国警方从屋企带走。在这一名国际知名的法律学者被拘捕之际，中国共产党当局对有关消息实行了严密的封锁。许章润教授支持者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2020年7月6号上午大约8点20几个警察包围了许章润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住所，十几个警察进入许章润住所搜查，拎走电脑等财物，带走了许章润。许章润自从在2018年7月发表了《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之后，曾经被警方软禁在屋企多日。2019年3月清华大学强制停止他向学生讲课，并且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有关消息目前仲未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而同时中共当局显然是对带走许章润教授的消息相当重视，并且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去封锁、封杀有关消息和评论。7月6号中国北京时间晚上10点，互联网用户在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搜索许章润这三个字，就会被告知抱歉未找到有关结果。而同时新浪微博搜索所推荐的显然是符合中共当局宣传需要的明星八卦消息或者政治话题。其中七条的消息就是同卓喊话郑云龙鸡蛋价格半年降近三成，郑云龙方回应同卓喊话何神，黄子韬关注徐艺洋，何神已开播，以及港独分子周庭认罪。在许章润教授被带走的消息传出之际，关心目前中国状况和消息，关心许章润教授安危的读者，在言论控制相对宽松一点的其他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可以看到零星的有关许章润的消息，但是那些消息和信息都是用用户重新发表的有关许章润的旧文，例如书评许章润著政体与文明立国立宪立教立人，本书内容围绕现代中国语境下建构理想政治秩序、讲求国民福祉与公民自由平等这个大是大非的议题。作者在书中谈到的政治秩序不是那种围绕着英明领袖以及他的政党的献计献策，更非奴隶式的听话出话，而是要要求有公民参与的开放政治，并且认为一个不能提供普世之师的文明不配伟大这两个字。文明这两个字某些人不配。还有中国网民目前以书评的名义介绍许章润其人其言，并且以此表达他们对他们眼中的这一名正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敬佩。还有一个评论就是坐等天明，本书是一部散文和短论集，收集著名法学者许章润先生近年所作随笔百几篇，基本意象是在时间之围和乡土缅怀当中展开思旅，将对于故土校园的追想、有关人生和人心的感慰、面对世道人心的体味与品评，尽付于落日苍烟般的美美追述。另外还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法义以明理为己任，人生不息，学无止境，在于一个讲理的过程，不讲理亦无理可讲，或者有理无处讲，人间便是地狱。 之前许章润教授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中国放弃一党独裁，加入世界文明潮流，实行宪政。他所任教的北京清华大学为此对他实行了停职、停课和处罚。在今年3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共当局的新闻封锁和误导性宣传而在中国大扩散并且危害全世界之际，许章润在发表题目叫做《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指出导致今次疫情大灾难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国的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以及只是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许章润教授在文章当中特别指出，中国当今统治者在疫症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尤。在当局强调舆论一律、严厉打击异议的当今中国，秉持学者的良心和学识大胆直言，会有些什么后果？许章润显然心里明白，他就此就写话：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佛降生，亦或警卫不者此生之最后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当前，前有鸠儒，则言责在身，不可推诿，无所逃遁。美国《纽约时报》7月6号星期一引述许章润的朋友耿肖南的话，报道说邻居描述港来了大约10部警车、20几名警察封锁并且进入他家，将他带走。从事出版以及影视的商人耿肖南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个讲法和另外两名匿名接受采访的朋友描述一致。许章润说，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会被带走，他家门前一直挂着一个装有衣服和牙刷的包，就是为了这一日作准备的。耿肖南说，但是真的发生了，都仍是令人感到震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面临欧美很多国家的大学强烈质疑和纷纷予以断绝或终止合作的情况之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外宣传机构的孔子学院近日以低调的方式去更名，改名叫做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采取的这种改名是否能够减轻外界对中共操控教育的质疑和担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批评者长久以来一直指出，中共当局将他们控制的对外宣传和教育机构取名叫做孔子学院，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中共当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名人孔子以及他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尊重。在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中共当局甚至还专门发动了一场批判孔子的政治运动。近年来，随着中共当局以普及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对中国语言的了解为名，在很多国家兴办孔子学院。中共当局控制教育、干扰和破坏学术自由的问题亦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政府和大学的注意，欧美很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宣布和孔子学院终止合作。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共当局在他们的大学里面办孔子学院的主要批评和担忧，就是孔子学院由中国官方操控，他们的课程安排、教材选择、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师资选拔都是要由中国方面决定，学生和教师不得在教学过程当中提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例如少数西藏、新疆、人权、台湾、当今中国政治之类的话题。而此外，中国当局还坚持将名义上是以普及中国文化知识为己任的孔子学院设在外国大学内部，并且使到它构成外国大学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亦引起了很多国家以及他们的大学担心他们的运作受到中国以及中共当局的影响以致操控。孔子学院成为中共当局情报搜集运作的一部分。比利时一间主要的大学 VUB 之前就是以担忧间谍问题为理由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的。而此外，批评者说以普及德国语言文化为己任的德国哥德学院在世界各国都是独立机构，并没有好像孔子学院一样要求渗透在外国大学或者学术机构里面。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中国的教育部在星期日7月5号发布公告说，为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言合作中心。而同时，中国教育部发布内部通知说， 经教育部中国共产党党组研究决定，将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对外使用国家汉办的名称。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种名称修改显然是意图淡化或者掩盖中国教育以及孔子学院为中共当局操控的这个事实。这种做法是否可以取得成效呢？是否能够减轻以至消除其他国家的公众对中共将教育视作为维持他们统治的工具的担心呢？还有待观察。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强调由他为首的中共全面掌控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掌控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的国策。习近平甚至重新借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文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口号当中的学就是指学生、学校和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争取被外国政府不公正关押的美国公民获释是一项政策要务。自从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已经有40多名被扣押为人质和被拘押的美国人被救回了美国。今年6月，被伊朗政府关押的美国海军退役老兵怀特获得释放，美国人为此感到高兴。怀特已经被伊朗错误的拘押了将近2年，在瑞士政府的鼎力帮助下，美国通过谈判让伊朗同意释放怀特。根据各方达成的协议，美国放弃对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佛罗里达州皮肤科医生塔克里的指控。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一类领事级谈判达成的外交成果使人更加相信美国和伊朗能够通过谈判达成符合两国利益的协议。胡克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一项全面的协议，这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他们对本国财富浪费在中东其他国家和委内瑞拉等地感到非常厌倦。胡克指出，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协议，可以使伊朗获益，包括解除制裁、恢复外交和经济关系等等。胡克表示，伊朗迄今拒绝接受展开更深层对话和接触的机会，为了保卫美国利益，美国因此对伊朗政权实行三合一政策，极限经济压力、外交孤立以及可信的为保护美国利益而使用武力的威胁。胡克说，这项政策使伊朗领导人无法获得展开恶意活动所需的资金，同时帮助实现总统使他们坐下来谈判的目标。胡克说，总统多年来都为外交谈判敞开着大门，一项新的更好的协议肯定会使美国人民受益，亦会使伊朗人民受益，所以谈判的大门继续敞开。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